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国驻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总领事李阳日前在他的推特上贴出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照片，出言侮辱特鲁多，说特鲁多是令加拿大变成了美国的走狗，引发国际媒体关注。此前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官方推特账号将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的学者称为小流氓，也引发两国之间的一场外交风波。再加上中共主管外事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外长王毅在美中阿拉斯加高层会谈中强悍的表现，这使很多观察人士对中共外交的全面战狼化提出质疑。被外界形容为是现代义和团的战狼外交官们四面出击，是否将进一步使北京在国际上更为孤立，甚至导致战略误判，进一步引发外交或军事上的危机呢？焦点对话今天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的张伦教授。张教授欢迎您。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纽约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张教授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巴黎的张伦教授，我们看到从杨洁篪在阿拉斯加喊出的所谓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还有这卢沙野他是痛骂这个法国的学者是小流氓用法文啊，另外还有中国驻巴西里约的总理是李阳则是说特鲁多是美国的走狗，您分析这一连串的事件究竟是个别外交官们的即兴发挥，还是您看到了中国在整体外交政策上出现了一种转变呢？方教授。
谢谢。我想任何人对中国这样一个体制，对中国的外交系统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样一系列的现象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啊，显然这是有高层的一种指导思想的这种指引啊，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才发生这一系列的这样。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其实这种战狼外交这种态势不是始于今天啊，最近这几年事实上已经这种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啊，比如说有中国的驻英国的记者闯到保守党的会议上去啊，在瑞典的中国的外交官对瑞典的这种这个指责等等啊，都是与过去改革开放多年以来都有相当大的不同。我想这样一个局面显然不是一个外交官他敢这样做的啊。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体制有所了解，他现在事实上是在这样一个高层的基本定调的情况下，这些外交官呢争相的表达自己的所谓他们的政治正确的一种非常自然的一种表现。这种事情过去中国的体制历史上这个出现过很多次，我们都是以我们这个年纪是文革的过来人啊，都见识过这种现象，怎么样在一个这个上层基调定了之后，下面的官员争相表演，为自己的政治的前途也为了捞取一些这个民粹的掌声。我想这个现象基本上不是偶然是这么一个体制的现在这种情势所决定的这样一个产物。
好的，陈破空先生，刚刚张文教授说事实上这不是偶然，也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才有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说最近好像是特别的厉害，等于说是变本加厉的升级哦。因为我们看到不只是一般的这个驻外使馆使节，甚至连这个主管外事最高层级的政治局委杨洁篪都使用一些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那您怎么看说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有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他怎么反驳？他是说这是因为中美现在是冲突加剧，双方的情绪都很激烈，所以说使用的语言也都在升级，他认为这是一种以牙还牙的做法，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胡锡进的说法实际上是对国内的一种宣传，继续对国内民众做误导，因为他一方面是给这个战狼外交做辩护，但另一方面他说的是谎话，因为根本不存在双方情绪都这样都激烈，是中方情绪激烈而已，美方从来就淡定自如，一直是用的民主社会的语言。所以另外他说这个双方都在升级，美国也没有升级，是中方在升级。然后他说这个是好像互相都到了不可抵御的地步，最后说以牙还牙。 没有什么以牙还牙。因为刚刚张楠也说得很好，是这个中共历来这个体制是这样。比如说实际上就算是现在叫有个名词叫战狼外交，其实你要看共产党国家包括中国北韩这些国家，他的这个新闻口他的外交口说话都是非常粗鲁的。甚至北韩的主持人要靠喊来说话。那就是一种战狼外交，早就是那样的战狼姿态。那么外交人员呢，他们说话的跟美国的说法很不一样。如果美国表达说人权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希望尊重人权，就这么表达含蓄的批评了中共，那中共就会用一种词语说别有用心啊，干涉内政，粗暴的干涉内政等等。说历来如此，只不过呢就在习近平治下现在全面升级了，就有习近平有这个指导思想，因为以前都传出他亲自到外交系统就是号召大家搞战狼外交。那杨洁篪的表现从鸽派转鹰派，从低调转高调，就可以看出来他也受到了党内的压力，尤其受到了习近平的压力，不得不那么表态，否则的话可能退休了都不得安身，或者说有的人就不能加官进爵，说很多时候这些外交官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表现。
那么张文教授，大家分析说为什么现在战狼外交会特别的变本加厉，说有内外两种原因，一是对内可能中国现在需要民族主义的情绪，对外呢是正要反制这个欧美之间的联盟来对付这个所谓的疫情还有人权议题。那么除了内外因素之外呢，如果我们再加上这个习近平在两会上的谈话，包括东升西降，包括要平视世界这些谈话来在一起的话，好像是不是有人说习近平已经正式的拍板说要放弃过去的韬光养晦了呢？你的看法？
您说的很好哈，我想这样一种外交姿态是有内外的这个双重的原因。那从中国内部来讲这个尽管呢现在疫情可以平抑但是中国的一些基本的社会矛盾所下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不平衡的这种状态并没有从根本上可以解决。尽管是疫情得到控制由于利用这个西方国家疫情现在这种状况，这种出口也都要增长经济能够有所缓和，但是基本的问题都在。在这种前提下，如何面对这样一些具有危机的一些因素这个团聚内部的整合力，特别是许多人或许这个可能忽略的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在修改了这个宪法之后明年面对的是能否连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这个适当的营造某些这种紧张的氛围或许对他连任是有所帮助，也许人们是对这个点有所忽略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老戏码，在世界各国你能看到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就是说这种战狼外交呢是有它的内政外交的这种需要那么您说这个习近平讲这个所谓东升西降，我想这样一个判断呢，他或许有他的理由，我们也从不否认东亚的这种发展包括中国在内，但是我们应该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所谓东亚的发展包括中国的发展说到底是向西这个学习，向西这个利用西这个市场和技术而得来的。那么从整体的文明的发展从整体的创新的能力各方面综合来看，所谓东方的发展呢还有一个漫长的路要走。那如此这样的这个自夸自大这个自傲的方式来宣示所谓东升西降，本身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我觉得就会有很是有一些问题的是值得探讨的。那搞不好呢也会因此呢反而是降低了这个东升的这种可能，我想这个或许是他们始料不及的这个过早的宣示，做这样的宣示其实在我看是一种短视的表现。
那么陈破空先生您是怎么看刚张楞教授说这个如果适当的营造一种紧张的氛围其实是有助于这个习近平的连任还有这个内政上的需要这个战狼外交，还有其实我们一直听到习近平他有说这个要善于斗争敢于斗争这种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外交思想那么这些外交官们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向习近平集体的来表忠，这种现象连带起来的话来分析是不是会影响习近平在整个国际上的形象呢？您的分析。
我想这种战狼外交习近平之所以推动与其说是自信不是说是自卑，因为习近平也很清楚现在一党专政一人独裁在国际上不受欢迎，不见容于这个国际社会或者民主世界所以呢这个他越是这样我们就知道一个人在人群中 如果显得很孤立的话，那个人就可能越是表现得很怪异怪癖。所以习近平政权和他所领导的这个国家目前的表现就是这样。至于刚才张能教授讲到的是明年二十大，他当然有这个气氛，就是权力斗争，习近平想跨越两届任期实现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他需要在这个对内镇压对外威胁方面都制造一些东西，像在中印边界刚打了个败仗，那么是败回来了，那么失去一层，说他要急于在像南海台海到处去捞，那么在外交上保持一个强势，也是这么个姿态。那么在外面看来，似乎现在的共产中国表现的都像一个笑话，都像一个丑角，但在内部不这么看，因为内部他是封锁了这个互联网，又是千百家的报纸媒体啊，电视台都控制在这个党的手上，所以这个给人的气氛，他这个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还是能煽动的，煽动起来的结果让这个中国人，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小粉红自干五毛党，就认为呢习近平是他们的领袖，习近平是爱国的，是民族主义的，所谓站起来，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了，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了，习近平让中国强起来了，仿佛这个神话是真的。所以在国内仍然具有巨大的欺骗性，就像北朝鲜那种国家越封闭越具有欺骗性，在国际上是个笑话，在国内呢却是一个好像很庄严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的氛围的确是有利于习近平的连任，不过最后习近平的连任能否取得呢，他除了在国内民间和国外造气氛以外，高层的权力斗争最后还是很决定性的。
张文教授，究竟这个是自卑的表现，还是说向外国表示一种中国站起来的这种过度的自信，想请教你。另外我们如果连着这个历史来看，因为我们看到最近中国官媒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用了很多历史名词哦，包括把120年前辛丑合约的照片拿出来，那华春莹也说这个欧美联手根本就是所谓的新八国联军，也有人把这些战狼外交官们比喻为是现代版的义和团，不知道你怎么看这样历史上的一个比喻和连结呢？张文教授，
我想对中共来讲，历史从来都是一种工具啊，是根据政治需要来进行解释来使用的啊。那么过去呢是改革开放那些年呢，因为为了跟西方搞好关系啊，这些事情基本上是相对是比较淡化的啊。那么现在呢为了鼓动民族主义情绪，那么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这个来进行内部的动员啊，这个动员民族主义情绪，有助于这个他营造一些合法性，包括掩饰这个自己的内部的一些失误呢，都是他有他的逻辑的啊。我常常说，要跟许多朋友说，我说比如说西方现在对中国的态度，包括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啊，这个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说川普要怎么样，拜登怎么样，某种程度上是取决于北京怎么样啊？这个是我几年就不断的跟许多朋友谈到的问题，是北京的行为本身，它很可能决定了对方会怎样的反应。那在这个意义上说呢，中国的改革开放几十年，事实上是得益于啊这个西方世界的这种主流文明发展这种国家关系的改善啊，没有美国提供的市场，没有美国的技术啊，整个啊西方提供的市场技术。我们没有办法设想中国会有这样几十年的这种发展。那么现在呢，这个啊，中方做出这样一种姿态呢，我想最终啊，这个受到损伤的恐怕还是这个中国人自己啊。那我想中国人真正要关心这个民族的前途啊，其实是应该从近代历史上来说，来汲取真正的这种教训啊，不是一种盲目的这种啊排外的情绪。能够有助于这个民主啊的进步，能够啊有助于这个国家啊跟世界各个啊民主啊搞好啊应有的关系。
嗯，陈破公先生，除了怎么看这个现代义和团的比喻之外，其实我觉得刚刚张澜教授也分析得很好，现在西方国家和美国怎么对待中国，其实是取决于习近平他怎么样去应对这些展现出来的这个外交手法。那么现在的中国战狼外交看来似乎是招致更多的这种四面为敌，你怎么看现在这个所谓的战狼外交究竟是对中国来讲，对习近平来说是得分多还是失分多呢？您的分析。
但从国际上来看，从客观上来看，当时习近平在失分，中共在失分，共产中国的形象在恶化。因为本来这场大瘟疫由北京制造、隐瞒和传播的大瘟疫，已经让很多国家说要重新定义跟中国的关系，特别是欧洲国家。那么很多国家说由此清醒了。如果说美中贸易战还没有把各国打清醒的话，反而是大瘟疫把各国打清醒了。那么现在中共呢，这个为了掩饰大瘟疫啊，不仅不是认错、不道歉，还要掩饰来源。那么还要去做一些作假作弊来应付世界卫生组织，结果这个结果他就更需要战狼外交来做掩护，就是你们越是指控我，越是不承认，我就越是狡辩，越是甩锅，越是气势汹汹的对待对方，说这种水平的确是处在文明的末端，在国际上来看。但我就说了，在中国国内它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习近平搞不好他认为他是一个赢家，他觉得毛泽东当年都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云，刘少奇要搞经济，毛泽东要搞阶级斗争，搞这个大跃进，搞这个搞出一个大饥荒，4000多万人被饿死，又搞文化大革命。习近平恐怕是想效仿毛泽东，觉得最重要的是权力斗争。所以这回杨洁篪、王毅啊跟美国的高官会谈的时候，开门会谈做了战狼式的表演，但是闭门会谈。一开始他们就说出了他们的最终的目的和主要的核心，他们最关心的所有的红线，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制度安全不容损害，这是重中之重，核心之核心，暗示其他东西都还可以让步，有回旋的余地，但是执政地位就一党专政一人独裁不能改变，所以觉得川普政府实现直攻中共的制度，那么希望拜登政府扭转这一切。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啊，中共所关心的是他的制度，而习近平所关心的是他的权位，他不在乎这个国家付出多大的代价，市场付出的代价也好，人民付出的代价也好，是再次闭关锁国也好，他不在乎，还是中国失去上市、上新、创新能力都不在乎。总之，他关心的是一党之私、一己之私，最后用一党之私、一己之私获一国之力。
嗯，好的，张文教授，除了我们刚才已经分析的这个战狼这个外交背后的一些原因之外，还有历史的因素等等之外呢，我们要来检视一下战狼外交接下来可能招致的一些后果。刚才您提到战狼外交有它内政上的需要，但是我们都知道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如何看到未来可能在这个国内引爆民族主义之后它可能引发的一些反效果。那么在国际间呢，刚才也提到了已经变成说战狼外交关门四处出击可能会使得北京的国际地位更加孤立，因为各国都已经要联手反制，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可能招致的后果呢，张文教授？
正如您刚才所讲啊，这个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的外交啊，强势民族主义外交的态势，它的一个要如果能够持续的前提是说中国要有足够的这个资源，能够同时呢在国内呢能够靠这种民族主义外交的这种这个能够换取它能够平抑社会不满，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这种资源。但是如果这种资源随着今后的这种国际格局的国际态势的这种恶化，环境的恶化，那么中共如果它在执政上资源开始短缺的话，那么从根本上这种外交这个民族主义外交政策随时都可能发生逆转就是我们不仅仅在中国，是在世界其他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当中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就是这种民族主义你并没有带来我所想要的东西在一个事件的处理上这个显得这个力不从心，变得灰头土脸的时候，加上这个经济如果出现因为这种这个恶性的冲撞发生这个下滑危机的时候，它可能会对中国的民众造成这种冲击是很大的在这个前提下，那民众恰恰是因为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这种这个崛起，反过来会可能引火烧身，会冲击到整个中共政权的本身。我想这可能是他们也始料不及，当然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最近这些年每当他们在一些这个外交的这种这个事态当中这个推波助澜这个有所发展的时候，他会适当的时候他会加压火塞这个踩点刹车，但是下一步会不会这个我们还要观察，因为我刚才提到这恐怕一直到明年的这个党代会这期间，这种基调整体上我估计是不会太大变，因为这有一些双方有这个有不同的需要这种结构性的碰撞大概是决定性。
我想顺着刚刚张教授这个逻辑请教陈破公先生，究竟这个战狼外交能不能持续啊？这个也要牵涉到一个重要的资源问题。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中共战狼外交好像已经升级成不只是光用骂的，他也学西方用一些具体的制裁手段，比如说这个对这个新疆问题就西方国家实施具体的单位还有人的制裁。但是就在这个里昂骂完特鲁多之后呢，加拿大也马上宣布这个贸易部长要联合五眼联盟来对中国实施更多的报复和制裁行动。你怎么看这两方的这个交火？还有究竟中方有没有本钱把这个战狼外交真正升级为言辞之外的具体行动？这种战狼外交究竟在这个中共目前经济的情势之下能走多远呢？您的分析和预判。
在制裁和反制裁中，美国和西方所做的制裁那是有根有据，而且能够落到实处的。但是中共做出的制裁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基本上就是流于形式，做个样子给老百姓看。比如说，人家说制裁是让中共这些官员在，比如说在欧洲的27个国家，加上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你的财产要被冻结，家属、子女财产都可能受到影响，还有你的签证都可能影响。而中共的高官恰恰有一个罩门，有一个软肋，就他们一方面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但确保家属、子女财产的转移到西方国家。杨洁篪就被当场揭穿，在阿拉斯加大声咆哮的时候，他的妻子、女儿都住在美国，而且他的女儿已经很多年在美国了，还买了房产。所以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制裁很容易落到实处，就西方的制裁的确能够找到你这个家属、子女财产。但是中共呢，就是所谓以牙还牙，就是字面上的。但是问题是，西方这些外交官、这些人权人士、这些记者、议员根本就没有什么家属、子女财产放在中国，所以根本就不这，所以这个不是不对等的。另外，至于说你发放签证不让人家来，表面上看去说我也限制了你不来中国或者香港、澳门，这个可以看上去有一点点作用。另外，在意义上，人家指控的是有根据的，比如说新疆是这个种族灭绝，人家是基于很多年的调查，大量的这个这些取证，30000多的维吾尔人的取证，后来总结出你在文化、语言、宗教信仰各方面的剥夺，还有这个强迫劳动等等，最后定义出种族灭绝就是一个定义，一个名词。但是有一些人自己犯了法，成了罪犯，却不准人家说他是罪犯，说人家在骂他，结果他就要骂回去，说你说我是罪犯我就骂回去。问题是他应该自私，自己究竟是不是罪犯，有没有犯罪，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在请教下一个问题之前，我想请这个张教授很快回应一下，由于你也在这个法国巴黎，可能观察这个中欧之间的这个问题可能更近距离一些，你怎么看中共难道没有评估过说他用这样的战狼外交，用卢沙野去骂人之后，他可能招致在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反效果吗？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看到现在中欧之间的投资协定可能就会因为这种外交风波而受到影响了，您的观察跟分析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其实最好就是要想办法去问中共的官员，因为以我的对地缘政治、对国际关系稍微有一点了解，因为多年也这个在这方面也进行教学所以我的评估89年前基本我的评估就中美关系好不了，这个我过去多年也讲过这个在这个一些节目里曾经做过这样的判断。这个也不是仅仅是一个川普的问题这个其实大家如果看2014年2015年美国战略界就形成一些共识。那我同时也讲过包括在美国的另外一个华人媒体明镜周刊明镜这个2018年的下半年，我曾经给陈道明先生讲过，他问过，专门问过我关于中欧关系，我讲过中欧关系也好不了尽管最近前一段这个有这样所谓投资协定的签署那么如果站在北京的角度讲，那如果聪明一下，在这个大格局当中还可能会有一点，因为川普的这个美国优先政策等等一些做法确实是欧洲的一些传统盟友有些这个失望不高兴，这个当中呢他其实还是可以有一些这个游刃的空间。但是我完全不能理解即使是从他们的角度的这个利益的角度讲也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么我现在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这种体制的惯性，这种意识形态的惯性这个我们前面第一个问题提到这种习近平的他的对世界的这种视野决定了之后，这个他们下面的这个做法就只会是这样一种一条道走到黑，这种惯性的走下去，不 没有一个大的事件的这种啊这个撞击之后，估计暂时是不会有这个回溯的这种可能嘛，因为这个回溯本身会伤及到习近平自身的地位，也会伤及到这些官员本身中共体制，所以这是一个很悲剧性的一个。
好的，那么陈破公先生，根据刚才两位来宾的分析，可以说是中共怎么算都会这种战狼外交是伤人七分伤己七分，伤人三分伤己七分的那种七伤拳，那为什么中共还要这么做？是不是就是如同刚才张伦教授所讲的，是一种制度上的一种惯性？那么现在大家都认为说，在这个战狼外交有进无退的情况之下，习近平已经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一种困境，您的分析？
我倒不觉得习近平骑虎难下啊、习近平是需要这种局面，需要这种形式。倒是整个中国或者说整个的这个中共执政党有可能在骑虎难下，因为习近平要这么搞，可能党内很多人并不同意。那么刚才张伦教授讲的这个体制的惯性啊、这些是存在的，体制的惯性、文化的惯性，当然是存在。但领导人的风格也是有关系。那么可以看到说，毛泽东时代他有个风格，那么这些外交人员就必须去执行。到了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又不一样了。到了现在习近平时代，他要回归过去的有一些文革作风、毛氏做法，什么斗争啊、斗争哲学了、等等，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又出来了。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惯性呢之强大，就在这个巴西，中国驻巴西这个总领事啊李阳身上的体现。他不仅在骂，他的骂有几个特点，他不仅是骂外国政要，而且他是隔空骂，他是巴西的，他去骂加拿大的总理，这就已经很奇怪。因为呢，上一年巴西的中国驻巴西大使杨万民已经骂了巴西总统，所以呢，他轮不上他，他要表现呢，他得另外找一个人来表现。另外呢，他骂的时候不仅骂外国政要，他很罕见的这次骂中国网民，有中国网民在质疑他的时候，他跟中国网民对骂，说中国网民说你做共产党的孙子都不配，你就凑合做美国的走狗吧。后来中国网民是忍无可忍，本来人家说龙永图以来说外交官怎么这么水平就都低了，他就问人家是个什么东西，然后人家网民忍无可忍说了个王八两个字，他居然说是你父亲，还打个问号，就外交官的水平低到这个地步，跟老百姓吵架，就说自己都不顾身份不顾身价，就是这就说明这个人这个本身这个李阳他的素质他的上位就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这样的人得到了重用，而且他为什么这么表现一把还想得到进一步的重用，这的确就跟现在的领导人本身的水平和期待有关。
嗯，张伦教授，我们谈到现在究竟习近平是不是骑虎难下，外界还有一种担忧，就是这种过激的对外战狼外交是不是会成为一种过度的自信，导致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之下呢，让习近平做出一种战略误判，甚至在近期之内有可能升级成为一种军事上的挑衅，甚至是引发战争，您的分析是什么呢？这种担忧
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中方对欧洲这种反应一样，是超出我个人的想象的啊。这个所以呢，习近平会怎么样的反应，我们不能完全的这个啊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鉴于这个美方和亚太这些国家的现在的这种紧密的互动，在这个共同应对中方的这种啊各方面的压力，包括军事压力上的这种动作的话呢，北京如果做这样的动作，它可能付出的代价啊，所承受的风险也是极其巨大。所以在这一点上，暂时我并不觉得啊会啊这个有这方面的动，但是今后会怎么样？今后一些年再会怎么样？这个我们还要有待观察。我这里只想说一句啊，这个习近平现在这种状态可能跟八九事件留下的一个非常负面的遗产有关系。邓小平当时的一个判断就是不要怕，我们镇压这个西方人会来跟我们做买卖的等等啊，这个所以后来也确实是某种程度上是邓小平的有他的先见啊。但是今天此一时彼一时啊，这个西方不会按照这种方式来再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想这个是可能是习近平这个重大的战略误判。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政论作家陈破公先生，还有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的张伦教授两位在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也要感谢
谢谢
听众。感谢二位，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